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东京任女子，然后我是素，
我是 Smile。
话不多说，我们今天这一集我觉得要走一个非常知性的延伸
可以，很适合，
但也没有刚好在我们碰面之前刚好就在小聊，然后最近就有一个话题，就发现原来我们前后会刚好要去看同一个
展，
但那个展的分享我想要等 Smile 实际去完之后我们再做一个小总结，但是很有趣。
嗯，
那这个其实衍生出来我们就开始在讨论，就是说来日本之后，比如说去看美术馆、博物馆，或者就是一些比较有趣的产业的一些文物馆，这一些的机会其实意外的比台湾多了非常多。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理由让我觉得住在日本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可以看非常非常多的展览，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到处去看展览的人。
我想要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因为我一来日本东京的时候我就住中央区，
对，
所以基本上中央区骑脚踏车或走路能去的地方我其实都晃过了，因为我一住大概住了四五年。
嗯，
然后里面我第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东京车站前面有一个郵便局，就是邮局。
Kitty
对，翻修的壁炉，它现在叫 Kitty。
哦， Kitty，
对，其实就是邮票的意思。
对，
但那个的有趣的是它大概在三楼，你就想在那种地方。
哦，它里面有一个小的博物馆，
它是东京大学的
附设美术馆，
应该算是生物科学的一个，它其实是标本的博物馆。
对，那个我有去过。
对，我记得应该是不用钱，我记得应该是不用钱，
忘记了，
或者是特殊展的时候
要付
钱。
对，
但是我对于
平常是开放的。
对，但是我对于那个很惊讶的原因是想说，不用钱就可以
看
这些东西，而且因为
里面东西很不错哦，
因为它其实是真的是东大的学术机构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呢，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很迷的节目，它就是专门试住，他叫阿多玛奇天国。
他
就是会做那种很 deep， 然后 focus 在一个区去 research 这个地方的魅力是什么。那很好玩的是他几乎全东京都踩遍了。然后我后来就发现他每次在介绍再小的区，通常就会介绍一两个是文物馆或博物馆，或者是某某，比如说像植物园还是什
么
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就在延伸在聊，比如说台湾，比如说台北的北美馆。北美馆其实以 cosplay 来说是非常的惊艳的，因为我记得它入场也才
30。
对，其实我觉得台湾
夸张，
台湾的这种公共的所谓不管是动物园或者是美术馆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它的某方面是希望让
民众可以没有负担的
去看，对，或者就是更 take out 贴锅喽，嘎嘎咕，就是
合理的，
很
合
理
的可以去。
但这就有趣了，因为拉回来就是说，我们就会说，台湾因为人口数少，所以我们可能做很多，不管是设备投资或者是享受上面，价格可能，如果你以整个分母数那么小，摊提下来应该是会比较贵。
对。
可是就像我今天刚好在跟我的 team member 在聊，台湾现在看一场电影要多少钱的时候，现在还是300多。
哦，有涨一点点啦，
对，但是以日本平均来看是1500，现在再贵一点的应该就是1800到2000，
2200好像也有，如果你要是那种什么 3D VMAX 那种，
对，就但是里面当然就是也有因为不同的日子，比如说 Ladies Day 还是什么，
哦，对对对，
它是可以优惠的，
但也涨价了啦。
对，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大家反而因为像现在如果以物价来说，每个人来日本就会说怎么变那么便宜，比如说吃东西很便宜，买东西很便宜什么，但在这边零日币你就快生不如死这样子。只是话拉回来就是说，但是你如果去看不管是日本任何的展，就是包括是博物馆，或者就是特殊展或者是艺术的这种的，其实他们定价都不便宜，
好像基本我觉得都要1200、1800、1500，没有1000以下，很少，我几乎最这几年我真的没有看过1000以下。
像接下来你要去看的，我先去看的那个展是2000。
对， 对，你看吧。
对，但是他的其实他举办地也是在国立自然科国立自然博物馆里面，在上野公园的东西，但是基本上他们那边办的展都落在1500、2000。
对，
那日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展，就像比如说去年的迪奥展，
对，
就是有很多是跟 特别产
业，
或者是一个品牌。
对，
迪奥展应该也是2000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YSL 是2200还2500？
对，
可是后来都涨价了。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大家就会想说，下面可以看。我跟你讲，挤爆，
排队排到一个夸张，好吗？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日本看展，你就会发现日本看展很有趣的事就是排队，就像大家会排队接得很近，然后只为了爬富士山的概念一样。但是日本的看展的文化我觉得很有趣，
对，
而且它是真的从小的到老的，就是都会有。那只是当你如果小孩，就是当你有小朋友小孩的时候，他的确 Wallipiki 是不错的。那还有就是说有些时候会有对于银发族啊学生他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分。
对，那还不错。
银发族其实优惠没那么多。日本其实 general 对于长辈我觉得没有那么優しい。唯一有的会是那个 COZ 的 bus
哦，交通的、
就是、对，就有点像我们的老人联票。但是我就拉回来，就是大家也会觉得说，日本好像在很多可能就是大家会比较缩衣节食，或者就是比较节省。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像我那一天去看展的时候，我就发现第一个 member 的构成很有趣，很多可能就是姐妹，就是年轻的女生朋友们去，
对，
然后有那种马达姆三四个加起来可能就200岁的那一种的长辈也有，情侣也有，然后还有就是妈妈带小孩的，
对，
然后反正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全
家
总动员的概念。 对，然后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再分享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去自然博物馆看的展，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有一个其实它的概念算宝石展，可是其实它就是介绍所有的矿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么冷门的应该没有人想去吧，但是殊不知因为他后面可能 sponsor 有宝格丽还是什么的、
哦、
也是
排
飞、也是排飞。
我觉得最近的日本的就是 COVID 之后的展几乎都排飞啊，我上一次去也是第一次去那什么国立美术馆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是达利也是排飞，然后 YSL 也排飞。
我这个因为喜欢的东西比较单一，所以我反而不太看画。
我其实、
我不太看艺术家。
我其实是，应该是说我喜欢看美术，我喜欢去美术馆。可是如果是那种我喜欢看现代画，可是如果是那种西洋的，说真的，我反而对于就是什么西洋16世纪、17世纪的那种，我反而是还好。我唯一比较喜欢的就是梵谷。
我觉得画拉回来很有趣的是，像现在台湾因为我们的清美博物馆做出很有指标性的 reputation， 所以比如说他们会定期跟英国的 V&A 博物馆、还有就是一些就是很难得借得到的馆藏的一起做动员，所以最近应该是刚好是梵谷要去吗？
莫内
哦，莫内 OK， 所以莫内展可能就是接下来要开始这样。
对，
但是因为我反而来日本，其实我觉得我以前特别去美术馆或博物馆的频率没那么高，可是相反的，可能因为我现在很常坐银座线，银座线里面有一站就是上野嘛，那上野其实很好玩的是，它就塞了非常多美术
馆
啊、博物馆啊，有的没有的，因为光是整个上野公园，它就有6-7个据点。
对，
那有趣的是，它其实就会放很多的文宣，或者就是包括海报在 promote 或者就 announce， 就是说他们最近在做
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的是，其实我会不自觉的吸收到这个资讯，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日本很有趣的是，比如说之前在看应该是古埃及展，古埃及展的 sponsor 或者是他们在做极客的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很多是会结合到像电视节目的，所以像比如说像迪奥展也一样，迪奥展那时候其实他们还有配一两个那种一整个小时在介绍这个展有什么看头的这种，可是可能去
导览那种，
对，可能去做有点像是引门人的人，他可能找，我记得迪奥展不知道是找傅永爱还找谁、
OK，
对，所以
跟飞旋怪有关的，
对，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就是对于看展或者就是看一个文物艺术的部分，他们很有意识的先从一般就在培养所谓的鉴赏力的媒体的概念就会切入。我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我在看一个节目叫《美的巨人》， 美的巨人是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十点开始，
嗯，
应该是在 Telebiasa 还是什么忘了、
嗯嗯嗯、
但是那个节目很有趣的是它的 sponsor 是日本一个很大的化学，现在有快要建筑，就是 Benbeluku Asahikase、
嗯嗯嗯嗯、
Asahikase 它其实盖的住文住宅，就是我们这种 订单型的住宅是做比较 luxury， 就是比较有艺术气息、
嗯、
所以它就是做的比较雅，他就是长期在赞助这个节目的、
嗯、
然后那一次我就在看他在介绍永芳寺，
嗯，
京都的永芳寺其实就是看胎，青苔的胎，就四季的、
嗯、
然后他们就在介绍里面其实所谓的园丁还是干嘛的一个专门在修整的人，其实是里面的修行的人，可是他每天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拿一个很特制的扫把一直在扫、
嗯嗯、青苔，
就是青苔上面可能会有落叶，他只把落叶拨到他该去的地方、
嗯嗯嗯、
然后他就在介绍整个胎式的那个那一集的引路人也是傅永爱、
嗯、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就是觉得哎、欸，有什么刚好有的机会，所以我大概看了之后隔两天我就刚好去京都出差，我就冲去胎式，然后胎式本身其实是世界遗产、
嗯、
所以他是要 appointment 谁，然后他整个你进去除了就是在里面走之外，他就是会给你一个简单写一个心经还是什么这样、
哦、
就我觉得非常有趣、
嗯、
但是我觉得日本他在创造所谓的对于美感或者是对于鉴赏的这个事情、
嗯、
其实他们是很多 channel 同时在动员的，
对，
会有新闻类的，然后有什么什么
教育可能也会就跟学校配合，就说你可能要去看，就我们
对
台湾不是最常小时候最常寒假
作业还什么的，我一直觉得我们小时候远足还是什么好像比较都是去郊外，
对，但是那个寒暑假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的招数有没有变，
没有，大家还是去动物园、
嗯、
居多，然后寒暑假比较长的就是会有就是说哦，你可能要去吃那个什么美术馆，然后你要写什么心得之类的，
其实
就会去看一下。
其实我在台湾的某一个就业的公司我觉得非常有趣、
嗯、
因为我们董事长很热爱原住民，
嗯，
所以他有在算天母那附近就故宫的对面、
嗯、
我们有弄一个原住民博物馆、
嗯哼哼，
那时候就是整集团员工一年一定要去轮班一次、
嗯、
就是在那边就是有点看大家来看什么然后这样子的，那时候我才隐约比较觉得哎、欸，企业的博物馆很有趣，
对，
可是企业的博物馆其实真 real 或者就是伊亚拉系的设定都是因为可以
节
税、
嗯、
节
税
对,
对，
所以他通常会绑基金会啊、
嗯、
有什么的，只是我们那个集团有趣的是因为老板本身对于这个文化有兴趣，所以他去投资这样子的、
嗯、
就是美术馆，但是拉回来反而像奇美博物馆，因为许文龙董事长那个时候他会投那一个，他其实就的确有他个人嗜好，可是因为他收集的东西其实很广，
对，
然后他从乐器有的没的这样、
啊、
我第一次去因为我还没去
过
新的奇美、
嗯、
我只有去过旧的奇美、
嗯、
旧的奇美的很像个人大的储藏室
哦， oh.
但是就是真的收很多，你会觉得哎、欸，这人怎么收那么多有趣的东西？对，但是拉回来，我反而实际来日本之后，我算很常看日本的企业的博物馆。
对，
那里面呢有几个，因为我之前刚好我家人来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是都会开车可以到比较地方，
嗯嗯，
所以当去地方的时候就会可以去，就是你就会想说，那可以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趣的，但是因为我们也不去博物馆、
嗯、
我们不会特别要去逛街干嘛，所以我的习惯到后面都会顺便看一个产业的企业型的博物馆。那、
嗯嗯、
日本其实非常多在投所谓的企业博物馆的一个理念或者是背景，第一个其实很多是为了保存企业文化，
对，
再来的话其实是员工教育需求、
嗯嗯、
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可能就是说哦一緒に就是 Q6 的这些不管是 supply chain 或者就是 partner 上、
嗯、
大家就是会更有一个 pride、
嗯嗯、
在做这个事情、
嗯嗯、
所以反而大家都会说去名古屋好像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嗯、
但是我个人很推去丰田的产业技术博物馆、
嗯、
那一个好玩的是它只要500块日币
哦。
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那时候去造的时候，它其实因为丰田的起家是纺织机器
哦， oh.
所以它的介绍是从棉花开始介绍、
嗯嗯嗯，
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我以前也刚好从上游的纱厂就进去、
嗯嗯嗯，
所以我 刚一路进去就在帮我家人做讲解，所以当你这样被讲解下来就很有趣。可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应该有另外一个不知道是大学院还是什么的地方的老师就带学生，所以丰田为了他们派一个专门的
解说员，
解说员。然后丰田的那个博物馆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它的机器虽然有可能100年前或好久都可以动
哦，就都还保养得非常好，
所以它是可以真的强度温电的。
嗯嗯嗯。
那从纺织机的这个切入之后，他们才导入就是
自动化
车子的这一块。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冲击很大的是，我那时候大概也30几岁，然后是大人，然后可能因为个人嗜好什么才来看，但跟我一起进去看的有一票反而就是国中生的校外教学。我后来就会想说，天啊，日本的小朋友从好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机会去了解产业这件事情的那种刺激很有趣。可是我们那时候去的那个行程很好玩的是，因为我刚好先去了，就是我等于是在中部关系，就是在中部跑跑去，所以我另外还有去山穹县。
嗯，
山穹县很有名，就是 Mickey Modo 的博物馆，
哦，
珍珠的那个。
那个，
他们到现在就算没有那么多游客，他们固定时段还是会有海女的表演，就是真的是跳下去
找
珍珠。
嗯嗯。
可是那个部分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它的规模当然是没有丰田那么大，可是它把整个养殖珍珠，还有就是整个，其实它有点像是先缅怀他们方德的感觉。
OK，
所以我妈整个看完之后，她说就是那个本集齁，然后怎么样？我说你现在说的是
跟
日本
小，
对，她说她小时候家里很穷，然后什么，
okay.
所以我觉得很多这种很有趣的。冷知识或者是很有趣的 input， 用看展或者就是实际去参加一些机关的这种的互动，其实是最有趣的。也与其说是学习，我觉得有点像是你会获得一些有趣的 know how。可是这个我相信台湾应该有一些地方有，只是日本真的在做所谓的展览规划的这方面的人才，还有就是他们的缜密度，我觉得非常有趣。但也有可能因为我刚好看的也都是很大企业。
嗯，像我上一次就是去那个北海道，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地方，它叫惠町。
嗯，
它在新千岁那边。
对，
然后当然我们就后来有去那个北海道最有名的啤酒，就是 Sapporo Biru 嘛。
嗯，
我们就是有去里面就是参观，然后他那是完全不用钱的，然后他就是把两个就是他们以前的工厂，就是一个园区工厂，然后他中间就把它打通，然后再把它变成就是那个，就我们可以进去让外人，你只要预约线上预约你就可以进去看，而且是不用钱的。然后他一样就是说从小麦怎么选，因为啤酒是用麦嘛，他就告诉你说我们这麦然后为什么要选这一种，然后到整个就是最早开始是用那个瓶子装玻璃瓶，然后后来就是怎么自动化什么之类的，然后整条超大，然后最后他是不用钱就算了，最后你还可以免费喝3杯啤酒。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的是，因为日本有非常多感觉你感就是你看似它是观光工厂，
对，
可是它观光工厂的导入的所谓的资讯的一个获得的厚实度其实意外的是很专业的，
很专业，
但是他用很愉快，或者就是你一个很 relaxing， 就是你会自然而然记得这些事情。
对，
不是给你文案，或者是给你，
不是，他就是真的带你走一趟，就是先从最早的，然后譬如说哦，这个他们后来变成冰壁炉嘛，那瓶装的啤酒之后，然后他就带你去看那个玻璃瓶的，然后就是现在在跑，然后就是譬如说一个小时500箱，还是就是一分钟可以就是自动500个，然后下一个就是要洗瓶，然后接下来就是哦他又再往前走，就他那是顺的，接下来就是下一个可能就是外包装，就是那个纸箱怎么折，然后怎么自动化。
其实这个东西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是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算是浅草地区，然后就在我们走路很近的地方就有一个包包博物馆，但其实就是 S S 的那个 suitcase， 就日本有一个 ACE 的那个行李箱品牌，他们的总社的七楼就是放了所谓的展示间，可是应该有一部分真的是老板本身自己的嗜好的 collection， 但是他也是算收藏的，有依地区年份，然后有带到就是他们的每一个年代为什么想做这样子的开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选择。这样我觉得那时候我在看他的那个
介绍
或者是他有一些就是 key sentence， 他给我的一个很 impressive 的部分就是他觉得他做这一个东西他其实只是想要让大家觉得为什么包包之余他不只是他的人生他的 career， 而是他觉得一个很有魅力的东西，所以他想要借由这样子的展现或资讯的整理会让大家可能也对于他觉得有趣的东西
我觉得
而感到有趣。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想要再推荐大家就来日本的话，就其实你会觉得很多的美术馆很厉害的美术馆其实都不是政府自己经营的哦，因为像福岛县有一个，我上一次去，然后我就特地跟朋友开车去，叫达利美术馆，然后你就会想说，这应该就是有可能是政府国家自己来盖的，就不是，是当地有一个实业家，他很喜欢达利，所以他收藏了很多达利的画跟一些作品，所以他就把它干脆把就是盖成美术馆。然后东京还有另外一个最近的，就是在那个表参道南青山一直直走一直直走，有一个叫根津美术馆，那边其实那也是以前的日本不知道就是明治还大正时代的实业家，然后里面也都是他的收藏。
因为我觉得这就牵涉到我们可能之前有在讨论说日本人在对于有兴趣这件事情跟实际因为感到兴趣而愿意去做的投资，但也加上他们整个环境可以给他的那种活用，或者就是在做一些不同的 mix and match 之后，他其实是意外的，你就会觉得除了 money 就是会有一点很 maniac 以外，其实很多是可以有一定的就是专业的感觉。
对，
但是这个其实我刚好最后有一个跟就是博物馆或者就是美术馆可能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是我那一天刚好在重新，因为我很喜欢看就是尤林都的西拉那一世界的 YouTube channel 的影片，然后那天我刚好在 review 有一家叫做 Gagensang 学演， Gagensang 的编辑者有两三个都会去上他们的节目，但是有一个人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叫马兹巴拉桑。那个马兹巴拉桑他其实以他的学历，他其实最后是到名古屋的大学的大学院，他是博士，但他很特别的是他研究骨骼就骨头，那他一开始去的介绍的书其实他就是横秀九编辑，可是他负责是第一本应该是动物图鉴，第二本应该是恐龙图鉴，第三本最近他去上的其实是人的器官的图鉴，如果家里刚好有小朋友什么，我觉得其实来日本玩的时候可以看一些比较有趣的刊物，里面学演的图鉴以他自己的例子，他反而是因为他很喜欢恐龙，所以他是小学二年级还三年级他爸妈给他买了那个图鉴之后，他就一直就是保留到他现在，那他刚好是负责那个之后的版本的黑修是他自己，所以他在做很多包括比如说书的边边角角要变成就是圆的还是怎么样，就是他用很多的心思在这上面，可是我觉得图鉴的横修很有趣，连他在说所谓的人体器官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有很丁念的在，因为他可能知道整个逻辑，可是他很意识的说，因为今天来看图鉴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
对于小朋友这个完全不知道的前提，你要怎么样让他有点像是比如说你在用手机还是什么，你会慢慢的入印，所以他在很多编辑的小巧思都是由小到大，由细，就是由粗到细，但是那个东西他因为他就有草稿嘛，他一本200多页，他每一页的 layout 他是手绘的，我就说哦，原来这种就是横秀九要做到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特别，可是他 那个时候他会觉得做这个事情很有趣的，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讲的不管是做私人博物馆的那些人一样，就是因为他很喜欢这个东西，
对，
而且他在意借由自己的力量让其他不知道人看了之后，
嗯，
会不会有一样的感动，
嗯，
或者就是会一样觉得，欸，这好有趣。
对，
就是我觉得在日本相对于，因为最近其实大家，我觉得台湾现在来日本的比例好
多了，啊，
但还是停留在暴吃暴喝
暴
一直拍照，
对，还有爆买。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先天的门槛，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不懂日文，
对，
所以他可能的确去那些
美术馆
比就是港还是什么他是比较难接受，嗯，但是像我自己比如说去看一些自然类的或者是动物标本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可能不是文字的门
槛会阻挡的。而且现在不是有那个吗？
OK， 你说那个就是翻译的那个
导览器，对，
就
是
它也
不
一定
有，哦，
不
一定，
我
觉得
要看，
就大的可能才会有。
对，但是因为像我一开始我也觉得带我家人去博物馆他们会很无聊，
嗯，
因为他们都不会讲日文。
对，
但我后来可能问我姐还是问我妈，他们说不会，因为你一直在讲解。
哦，
对，所以你如果跟有一定就这种感觉，就是回到就是说你如果是跟一个很热衷的人一起来看他着迷的世界，其实就会觉得
欸还蛮有趣的。
其实这就很像 Matsuko 的希腊奈世界。好哦，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那相反大家如果听了这一集之后你意味说，哦，拜托我去的那个
才厉害
日本的博物馆还是美术馆有很厉害的，有也欢迎就是大家随时跟我们分享。
对啊，谢谢，
希望有跟大家有更多互动。拜拜
拜拜。